第十四也是很重要的。今天这个这上午这个都是在咱们的进中和药之中很精华，也就是我们整个佛教的精华。不光是净土中牵涉到各个重要的佛教的这个经论啊。一心观理，无量光寿是我本觉，这就是讲的三觉啊。三觉是本觉、始觉、究竟觉。人人都有个本觉啊，但是一些众生也都有本觉啊。但是众生因为他迷了嘛，他成了众生了嘛，就不觉。这众生是不觉，他没有觉悟。他虽然是本觉是跟佛一样，但是现在他完全就为这个追溯这个身啊、香啊、这种享受啊、世间这个情欲啊、欲望啊、物欲啊。啊，这个物质的这些刺激啊，他这个是为这个所用啊，沾污了他的身啊、心啊，他不觉了啊。人人都有本觉，但是现在是迷了，我无明啊，有无明啊，我一妄动啊，自心中妄动就有了无明，有了无明之后，沾染越来越深，你就完全变成不觉了。现在众生这个样子，人还是好的，还有比众生更愚痴的，也有更残酷的。互相就是杀呀。那么怎么能够恢复本来呢？所以有本觉人人都有，但是在不觉之中怎么才能够恢复本来，就要靠始觉，开始的觉悟。你有始觉你才可能恢复收复失地啊，黄河山河啊，才能够彻底。那么怎么走了始觉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了呢？你始觉要合乎本觉，这很要紧。这始觉合本，你的始觉要合乎你的本觉，这样达到究竟觉，这才是成佛了，真正的成佛了，不再迷了。虽然现在我们等于，反正这个譬喻没有一个譬喻能够各方面都恰当的啊，这个用矿做个譬喻，就是恢复成佛之后不再迷了啊。我们虽然有本觉，就好像矿里头有金子，你锻炼了之后炼成了金，这个成功了，那就是究竟觉。这个成功之后，你这个金子不会再变成矿了，就大家可以当心。无量光寿是我本觉，无量光佛、无量寿佛就是我们的本觉啊。怎么算始觉呢？我们起了心，发起了这个心，来念佛，念那摩阿弥陀佛，这个才叫做始觉啊。所以一般的你信了佛还不足够成为完全能成佛成为始觉啊。啊，你要这个念佛是很重要啊。所以十地菩萨每地菩萨都不离念佛呀。所以你不管修什么，你必须在你起心念佛之后才是真正的始觉。你这个从不觉你就要开始要结束你那个不觉了，去向究竟觉了，你就要产生始觉，产生始觉就是要靠念佛呀。脱彼依正显我自心呐、啊，这个八个字好啊。我们借脱啊，要靠啊，怎么脱靠啊？啊，借脱啊，靠这个彼土啊。就是托比啊，彼土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的依报和正报。依报就是国土黄金为地，这个泉池交流宫殿种种的庄严呢、啊。依报，正报就是佛菩萨大众啊，这都是正报。我们 叫假托，要依靠彼土极乐世界这个依报佛菩萨，这个正报佛菩萨依报种种的庄严，来显明我自己的本心呐、啊。所以我们这么讲，要观想极乐世界，讲阿弥陀佛什么什么功德，这一切一切都是帮助来显明我们自己的本心呐、啊。十本不离就直趣绝喽。我老念佛，我不是念是，我不是这叫始觉了吗？我所念的是什么呢？念的那弥阿弥阿弥陀阿弥陀佛呀，那就是无量光佛无量寿佛呀。我所念的就是本觉，因此我始觉所念的就是本觉。我始觉不就是没有离开本觉吗？这不就是始觉和本吗？所以产生始觉，还得要始觉要合于这个本觉啊，这样才直趣觉路，直接走上究竟觉的觉路。所以佛是三觉圆满，本觉、始觉、究竟觉都圆满了。咱们现在很荣幸的是在本觉出生始觉啊，要念佛了啊，这个是始觉。你知道你这个始觉不离开你这个本觉，老念就直趣觉悟之路啊啊。那么假定说最殊胜的极生的正不正法人有这样的，晋朝有一个穷人，生活很苦，知道这个法门，他就拼命念佛，这发了大菩提心，而结果佛就现身给他说法，他就现身证了无上法人，就成菩萨了。他后来往生之后，七次到世界来，世界上人都不知道。到清朝的时候，他祭坛上才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说了很多开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韦提希夫人观经，儿子太坏了，儿子要杀父亲。他要去救丈夫，就是只好不许给他东西吃，要饿死他。他把那个什么这个果酱什么这些东西涂在身上，啊，所以现在见丈夫，丈夫就吃他这些东西就活命。我说儿子说怎么这个老东西怎么这么一点不死啊？别人说的或者皇太后来看他带东西，就要杀母亲呢。那个大宰相说我不干了。说自古有杀父之国王，还没有杀母的国王，我不给这样的皇帝当宰相。他才没有杀。皇后很苦啊，皇后很苦啊，就求佛呀，佛就来了，别说法啊。也是他见到极乐世界，他当时正不正法人啊，儿子太坏了啊。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念佛，不是说只有在往生临终，我绝大多数是如此。要在临终才能显现的极特殊的啊，你可以啊正道是一心的，那就啊见思惑就断了啊，正道离一心就破无明了。破无明有四十几个层次了，所以华严是从十住十行十相，每一个都是十三十个位处，这是三贤。初住起就开始破无明，啊，这个里头这里有三十个位次，到初地，那又十个位次，啊，然后等觉妙觉，最后一份无明破尽才成佛啊。所以破无明也是不是一下子，说破了无明的人就应该都是一样，那很不一样，还有四十多个不同的情况。一层一层的，这个就好像我们一个铜东西擦，露出一点本来的铜的光呢，就你可以高兴啊，你认为是擦得出来的。但是这个擦的过程呢，还慢慢的啊，就是还有几个四十多个位次。所以我们只要是这个究竟觉，全部擦干净了，全部无明破净了，十本不离就直趋觉路，脏而相为便脱无明。你脏耳这么很短的时间，你这个本觉不去驱使，始觉和本觉分家了，相为就分家了。 我不管彼此彼此相背
啊，
说是这个没有去和本觉，就马上就透露在无明里头了。无明就是不觉了，就是迷了，无明了，无明是。所以我们要成就的话，就要破这四十多品无明啊，都在修行过程之中啊。所以这个无明，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就是要行和解要并重啊。这个解而不行是增长邪见啊。我这次去研究看了很多书，讲了很多东西，懂得很多东西，我到处给人讲，而并没有按佛所说的去做，这叫做解而不行。解而不行，你所进步你所增长的是什么？只是些邪见啊，那并不是正见啊。行而不解，有的人就只知道念，什么也不懂，这个什么都不懂，他很危险啊。很多人在念佛，他说我念一句佛，死后多个元宝，说他的愿就是死后多元宝，说因此他就不能往生啊，他将来就是满他的愿，他的元宝多一些。佛都不勉强你吗？那你的心愿，如果他放弃了，他的他不放弃，老是这个样。我正在居士林碰见一个人，他说我的没有什么，我的心愿就是我念这一切，他的什么谁死了，他让他能得到好处。比如我这个大舍妹，他就说我只要求我死的时候好一点，因为他看见我母亲和我岳母死得很平安，他自己的婆母和公公死得很痛苦，所以他说我就是求这个。他说往生那我还有希望没有希望？这种人很多啊，所以就是行而不解，增长无明啊。我们要破无明，你只是去修，你不理解，你长的是无明。所以他这件事情我们叫勤解相知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进修切要就是这个好处，我们很快的啊，很快的啊，能够深入了解我叫一个纲领啊，有个纲领就好办了啊，然后以这个为核心呢，再进一步的啊，随缘呢啊，去勤解相知啊，相互促进呢。故知正偏之海，随入众生心想啊。观经上有这个话呀啊。这个诸佛的这个法性身啊，遍入一切众生心想啊啊。后来又说是正偏之海，从心想生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正偏之佛的嗜好之一啊，遍无所不知啊，哇，正知啊啊。这个正偏知的如所知者如海呀 啊，这个正偏知海就进入到一切众生的起心动念啊，不但是佛，观世音菩萨就都是如此啊。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一步一步的打破能所，最后都没有，就是要灭也要灭掉啊，生灭灭已，生灭这个灭连灭也灭了。就极灭啊，极灭现前，极灭现前不是断灭的，忽然得两种殊胜啊，他生灭灭了之后得两种殊胜，上与十方诸佛同一磁力，跟一切佛同一的磁力可以去救度，下供一切众生同一悲仰，和一切众生同一个心在那儿求佛加倍，就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观世音菩萨发心就发了这个心，正的果也是如此。那十方诸佛同一慈力和一切众生同一悲仰，所以众生如果求救，观世音菩萨马上就可以解决。他用什么？马上就知道他同你的悲仰，但是他有同一慈力，有如来的慈力就到你身上。说这个寻声救苦、念观音灵觉，这个得救的人多到不可说，现在还是多的很呢。这个正偏之海随入众生心想，可是大家要知道，极光啊，长极光土啊，是真实的净土啊，它不牵涉一点点的咱们这个情和计呀、啊，啊，众生是情想啊，啊，都是些考虑啊，计算呐、啊， 在不不牵涉一丝一毫的情地啊。这楞严经说啊，这个情和想啊，人类的情想居中，情啊再多，畜生、鬼；想要多，就是天界，想理想，不是这种。所以我常说，啊，这个要对这个，要这感情也要这个啊，要符合理想啊啊。所以这佛法就是说，纯情则堕，纯情就堕落了，情越多就往下走了。纯想，这个想就离开情和情的对面，说理想还不大够。纯想即非呀、啊，啊，就是不牵涉这些情啊。我们这个啊，所以一切追求欲、追求名利啊，这个眷属、儿女种种的感情，都在这个情字里头啊。啊，因为你这个就有所思啊。有所思就不可能是大功啊，就没有那个普遍的心呐、啊。你这是在这个有，所以有缘慈啊，佛是无缘慈同体悲啊。有缘慈，你跟我有缘，我们是这个因缘，所以我对你好，我愿意帮助你。而这个善心就不算十分伟大，但总之还是好事。是有缘慈，佛是无缘慈，不是靠这个因缘的。我同等都要救度，同体悲，任何一个众生就都是我身上的本体呀、啊。这他的病就是我的病，所以佛菩萨是伟大，不设一切情计啊。这些情计是众生，这也属于情计，就比情还要什么？这个怎么说？总是要考虑，我修好修的怎么样？那这么好不好？这个今天修的是什么？这个书上不书上，总是在那计算，啊，总在那儿那个有所求，有所等待，啊，这就有为甚于有为了。真正到了极光真实净土这个法身的境界，不牵涉一切情意啊。所以这个极光是佛，是虽然入到众生心想。可是佛并不是牵扯到我们这些东西，他的啰啰嗦都带在他佛的这个正遍知海里头，他一点都不牵扯这些啊啊，是真实的清净。所以因此我们如果要成就正遍知海，同样的也是应该不设一切清净。所以这个老实念就是这样，在念的时候是一切不考虑，就是这一句啊。就是这么一句跟一句的念的，我常说你就是能这么念的时候，就一切都不换的啊。比如说见佛见光的都不能拿我这一句七天经在念这个来跟他多教一句话呢啊。这个坚持啊不设一切情地啊，微妙难思，这个事情是非常微妙，这个妙到了这个更加深入，更加的细致啊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显微镜啊，它太小了，之后你看不见了，是不是？它很微啊，嗯、啊，然后它这个，它就很里头还是许多的事情啊，所以拿这个来形容这个妙。这个庙不是你这个很粗啊，你很能发掘的，你要有借助于仪器你才能知道啊啊。所以这样的，所以这个始觉合本啊，这个托比义正显我自心啊，这一切都是微妙啊，难思是难思之法，不是我们很简单的用我们现在这个头脑去思考我们能把它想通啊。那现在我们要求什么呢？我们先要求能够理解是更好，实际上对养性，因为我刚才说这一经我的也有的是哪部经里的话，哪部经的话都是佛所说的，我们这都是佛所说的啊，那么我们应当啊知道它必然是正确的。但现在有的我已经接受，有的还不能接受，但是我可以让大家放心，今天不能接受不要紧，你只要老念你都会见，都会一天天比天明白的，自然自然就会，不要一定要请人家讲，你这种老反复的 看来看去或者练来练去，你就变哪嘛。所以这个时候佛门呢，就是佛法的殊胜的才说，绝代圆融，这一些是没有对待的。所以一有对待，就是二啊，就是矛盾啊，就是我们世间啦，这个是没不离开对待了，不是对待的法呀，是没有对待法，你还比较什么啊？这本来是绝代的，是圆融的，是彼此没有妨碍的啊。这圆融和不圆融，我们可以做一个比方吗？像这个水，你可以往什么样的容器倒进去，它都是恰当的，都很合适。同样的水，点面像这个冻的一块冰，你这块冰你搁在什么容器里头都不合适，有的搁不进去，有的搁得进去也不恰好。那么这个水它就是圆融啊，这个冰它就不圆融啊。那么这个冰和水的差别在哪儿？它就是多一点寒气，是吧？它凝结了。去掉了这个，你使它凝结这点寒，它就是水了。所以这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这些啊，是绝代的圆融。